欢迎大家来听我讲故事，我是李可。在今天我们的故事里面，我们要来讲台北。我曾经听过很多人的故事，他的转折都在台北。他们也许从花东宜兰，可能从云嘉南高屏，也可能会从桃竹苗中投。而这些奔往台北的故事，也许是机缘促成，更多的是奋力而为。台北之所以成为很多梦想实现的地方，是因为它拥有机会。在台北，更多的机会可以带出比原来更多的希望。但也有很多人并不留在台北，不是台北对他不好，也许也是因为机缘，也许是因为性情，也许是因为顺势而为。我是最后那一种。我跟台北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我考大学那一年，去台北师范大学考数科。红色歌德风的砖造楼房跟苍苍的大树，好像都标示着我这是实现梦想的开始。在等待叫号进入考场的时候，别人都在加紧练习考试曲，我呢却抱着琴在听回荡在拱门下的阵阵蝉鸣。台北是我最初的异地，也是我远行的开始。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台北的大学，但不是歌德红楼师大，而是在虚无缥缈的云雾之中，在海拔400多公尺的山上的学校。白墙绿瓦，红色梁柱的中国式建筑，斜檐琉璃瓦跟亭台楼阁与回廊水池之间，我的台北生活显然比别人更多了一点中国的古典。初初到学校报到的时候，是母亲跟大姐陪着去的，日常用品都购买布置妥当之后，他们俩一一回去了南部，我就这样展开了独自生活。因为提早报到，宿舍里的人不多，我这一间呢更是只有我一个人。一个人我在还有点回应的楼层走廊刷洗衣服，傍晚热水来了以后，我就抱着塑胶脸盆跟换洗衣服去楼层角落的洗澡间洗澡。晚上我在不锈钢的漱口杯里面塞了一包泡面，然后去饮水机取热水。在等待面条泡好的时候，我走到了窗边往外看，哇，居高临下，我看到了窗下是森林的树冠顶，然后更远的地方有灯火闪烁，那些灯火在云雾之间若隐若现，好像是从天上望人间呢。因为那个时代都是得等上成功岭的男生到齐了我们才一起开学，所以新生入学的时间是排在10月份。那个时候山已经微凉，夜晚有风，我站在窗边看着，忽然感觉到这一年已经过了大半，很快又会有新的一年，然后再觉得是我真的到了一个人生的新阶段了，觉得自己长大了，不会再每天放学以后就回家，我得独自生活了。风景看太久，泡面凉了，一个人在宿舍里吃，稀稀疏疏的声音更显得房间跟楼层的冷清。台北的独自生活过了不久，大姐又陪着母亲来看我了，他们跟我约在台北火车站。我一约到了那里，车水马龙之间看到他俩站在站前的马路旁边，跨过马路靠近他们的时候，妈妈说，哇，路上好多人都像你，都是同个型的耶。我低头看看自己的牛仔裤跟平底鞋，肩膀上挂了一个大书包，果然呢，这满街的年轻女孩好像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。倒是大姐说了一句话，说，妹妹你变成大学生了，说得满眼怜爱。作为全家最后一个离家读书的孩子，母亲的心底非常叨念。我最晚离开她身边，所以她还没能马上适应。我放假回家以后，她才告诉我说，我刚离开家的时候，她在市场看到我想吃的就买了，回到家以后门打开了才想起来我不在家。这句话说得有点怅惘，十分想念。而妈妈这话说了好多次，我每次听了都只笑笑，知道这是他想我的意思，却没有真正的去体会。一直到我自己当了妈妈以后，也尝到了这种滋味，我才明白妈妈那个时候的寂寞心情。 爸爸是家里最严肃的那一位，我从小敬畏，而且畏比敬更多。其实后来我知道爸爸是把我放在心上的，只是那个年代的爸爸并不善于表达，也不习惯表达。我念大学以后，每天至少一周一封家书，说什么都好，其实就是报平安的意思。回信的经常就是爸爸，爸爸有一手好字，行书流畅优美，别人也许是半看半猜才能够知道他写什么，但是我从小爱看爸爸写字，读起他的信来就毫无障碍。只是爸爸的行草虽美，可是字句流露出来的还是严肃跟教诲。独自在外，家书虽然不是杜甫的家书抵万金，但是读家书的时候总是期待带来暖流。但爸爸的心里是关怀带着严肃，有时候教诲变成责备，既期待又怕被责怪，是我当时的心情。记得有一次，爸爸叮嘱我要申请成绩单回家，我把申请到的成绩单寄回家的时候，却刚好比他指定的日期慢了一天，结果错失了他的单位设立的子女奖学金的申请日期。爸爸来信严厉斥责，看得我非常委屈，在教堂里跪了好久，跟苦相上的耶稣去讨安慰。但爸爸的心里真的是应该记挂我的。我记得应该是大一下学期吧，说某天要来台北出差，他给了我确定的日期、时间跟他住宿的地点，让我去找他一块吃饭。我看了课表，那天确实只有半天课，所以下了课回宿舍放下书本以后，就按照学长给我的指点，转了两三班的公车，又走了一段路，终于找到了爸爸住的旅馆。旅馆不大，我入内说了爸爸的名字，柜台应该是早有被交代，就给了我房间的钥匙，说爸爸出去了，我就先去等他吧。我坐在房间里有点坐立不安，因为心里不知道等会儿爸爸来了要跟爸爸说什么呢。那个时候我跟爸爸还是有疏离感的。过了不久爸爸回来了，还有一个朋友，是一位叔叔。见了我，爸爸只简单的跟我说了几句话，就带着我出去了，由那位叔叔领路。我们坐了计程车到了一条有点拥挤的小街，爸爸跟那位叔叔在前面并肩走着，我默默在后面跟随。那时候爸爸跟我之间的距离好像永远拉不近，脚步里也藏着我心里的距离。走着走着，我们进了一家不大的餐馆，抬头一看有胜利两个字，餐点送到，哇，好大一碗汤汤水水的粗米粉，上面铺满了牡蛎、明虾，还有分成对半的一只大螃蟹，好澎湃呀！我低头猛吃，这是又鲜又美，这是我们福州的海鲜米粉呐，真好吃。那是我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到当年的台北福州名店吃福州的名菜。那天吃完了海鲜米粉，走出店的时候，华灯未上，但日头已经有晕影。爸爸跟那位叔叔走在满是店面的小街上，小街是一种带着过去时光的繁华，有点陈旧而又充满生动的气息。来往的人车中，我忽然感觉台北真是个充满年代感的地方。爸爸初到台湾的时候，走在台北的街头时候，他是什么心情呢？而如今他来台北又是什么感觉呢？等我大三的时候，大哥也在北部就业了，工作的地点在桃园。没有高铁的时代，从他工作的地方到台北得先搭客运再搭台铁，大概这段就要两三个钟头，距离是不近的，但是大哥会不时来探望。多半的时候我们就约在山下，通常是在台北车站或是士林。大哥跟我差了好几岁，他离家读书的时候我还是国小的小朋友，他已经成人了，我还在苦涩的青春期。我成长的岁月里跟他交集不多，我对这位很有才华又很聪明的大哥很敬佩。多年以后我才知道，他对我这个沉默的妹妹印象很少，我对他来说存在感很低。等我到了大学的时代，作为长兄，他又在北部工作，显然大哥觉得有照应的义务， 所以即使话不多，他也会常常来探视或者是写信给我作为照应。我收了信自然都会回信，而他来找我或约我见面的时候，我也都会遵命。大哥当时和我相处的模式很简单，走路、说话、吃饭、回城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士林见了面以后，走完了长长的中山北路，几乎到了当时的台北火车站对面的希尔顿饭店附近，然后我们就在馆前路附近找了一家餐馆吃饭。吃完饭，他去台北火车站搭车回去，我就在馆前路的公车站搭公车上山。还有好几次他就带着我在台北街头走路，在那个时代我们这个方式叫做压马路啊，一条压过一条。我只看到那个时代人行道上不是地砖的水泥地，大哥一直走路在台北绕啊绕的，他一路一直讲话，他问我就答，他不问我就听。大概走了总有两个小时左右，然后我们会绕到中山堂去吃饭，吃完饭他就带着我一起坐公车到台北火车站附近，然后他搭火车回去，我搭大南巴士或是301或是260公车去回山上。更有一次，大哥直接到了学校来找我。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华冈大恩馆是一栋直立塔状的建筑，四面都是窗户，冬天里四面窗户都得上满板子，板子一遮，远山近树都看不到了，但是挡着的风却还是可以从不知道哪里的缝钻进来，那风锐利强劲，摇得窗玻璃嘎嘎响。如果下雨了，我们还得拿抹布去塞住木板的缝。夏天的时候窗户都不上板子，就可以看到眼前不太远的沙帽山。很多人都说沙帽山是一座蛇山，那是日本人养蛇试验毒蛇血清的地方，而且它有很多地道还有宝藏。我相信有蛇、有地道、有试验血清，但是我不大相信有宝藏。大恩馆是一个社团办公室聚集的地方，一般外人不太到这里的。而有一天，舍友们运用了各种方法找到我，说社团有人在等我。我赶快跑上楼，一眼看到了站在简易教堂前正在翻着书的大哥。不太亮的社团空间里，透着窗户映进来的光，大哥站在那里的侧影是一个颀长的剪影，好像电影里面的画面呢。在山上的日子很合我的性情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一直待在山上不下山。可是室友认为我上的有些课是一定要到山下去的。我们系上的学生除了修相关科目之外，一定要选一个主修科目，比如说某种乐器或是声乐，而这些课程都是以个别课的方式进行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开学的时候要选一位系上聘请的老师来做你的个别老师，当然老师也可以选你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老师并不上山授课，是他的学生呢，就必须到老师指定的地方去上课，通常是老师的家里，有时候老师他有音乐室。当时我的主修老师是非常有名的弦乐家，他的地位在当时的乐界应该就是跺脚地会震话最也给当的那种分量。他住的有点远，所以呢，我每次去上课都得转三趟车，先从山上下来到火车站附近再转一趟车，然后到顶好商圈再转一次车。当时台北的客运还没有联营，每种客运都有自己的车票，我要搭的是大南、光华还有大友三种巴士，所以口袋里最少要揣三张月票。一趟路带等车的时间至少花两小时。我扛着背着乐器琴谱到了老师家以后，有时候却会扑了空。为什么呢？名师名家除了教学生，自己也会有很多演出，遇上演出老师就要花很多时间来准备，而且老师还是兼作曲家，除了自己练琴也得应付很多人找他谱曲，他的时间都耗在这些事里面，当然会不够用，不够用了就会侵蚀到教课的时间。有好几次我历经辛苦到了老师家，温婉的师母不忍拒绝我，就让我待在家里等老师回来。有一回我等呀等的，时针从3转到4，又从5转到6，老师都没回来。 师母不知道是捉摸不住老师的时间，还是实在说不出口，她只好端出了刚做好的辣味饭来给我当晚餐。吃完了，我又继续等，等到七点过半，实在不能再等下去了，就只好跟师母告辞，然后再花两小时回山上，赶在十点半宿舍大门关掉以前回到宿舍。当然也有很守时的老师，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，每次不但比我先到她自己的音乐教室去等我，她的仔细指点之外，还会常常延长授课时间，非常认真。有一次母亲节前我去上课，出发前我写好了母亲卡准备去寄，但是上完课到了邮筒前却发现卡片不见了，只好想办法去打电话给母亲。到了隔周我再去上个别课，老师却告诉我说，我离开以后他整理现场发现了我遗落在教室的卡片，可是我又已经离开，他没有办法及时联系，怕错过了母亲节卡片没有及时寄到，所以他就帮我拿到邮局去寄了。微笑的女老师非常细腻也很真诚。但我也记得有一次女老师延后下课，出到她的个人教室门之后，一阵冷风扑面，十二月冷风过境的台北，天色已暗的城市失去了白天的温暖，感觉更为陌生。饥肠辘辘的我冻得瑟瑟发抖，一眼瞄见了教室巷口那家我从来不曾光顾过的甜不辣的摊子。两个担子加上几张矮桌矮凳，卖甜不辣的小摊子在寒冷的风中好诱人呐。我走过去买了几根甜不辣，像蹲着一样坐在矮桌子前面。太冷了，我想喝点热汤，就去跟老板要一点热汤来配甜不辣。忙碌的老板示意，你要汤可以自己到那边的汤锅里面去舀。我高兴地端了浅浅的碗到了担子旁边，才发现舀汤的勺子是漏勺，都是洞呢，那是用来舀甜不辣的。拿它来舀汤，就是技术很好，也只能够捞一点点。难怪老板不怕客人自己舀汤，因为根本舀不太起来。上个别课的经验，随着不同老师会有不同的感受，跟着名师未必是好运，反而是初出业界的年轻老师可以更专心传授所学。这个经验也影响到我后来看人的眼光。毕业数十年了，我到现在还记得当年上下山坐着号称华冈车的260或301的感觉。车子在山路里摇啊摇的，常常从天有光摇到天黑，然后看到山下万家灯火。沿路我会看到路旁有豪华别墅，也有平凡建筑。那时候养德大道有一栋有名的花园豪宅，叫做翠园，青翠的翠。大家都说那是影星王宇盖给他的妻子林翠的房子，所以叫做翠园。他们更说里面连水龙头都是镀金的呢。养德大道旁还有阳明国小，看到国小不久之后车子就会到山子后，如果是搭260，我们就还可以继续搭到学校里面，这样回到宿舍可以少走一半以上的路。但是如果搭的是301，在山子后就要下山了，然后要走一段长长的路才会回到宿舍。这段路上我们会经过没有围墙只有绿篱的美军眷区，冷风里我常常一面疾步而行，一面贪看暖灯下的一家家的人。圣诞节那段时间我还会看到圣诞树，圣诞树灯泡闪烁，美得很温暖，它们有时候好像还会生炉火，那么温暖，让窗外那么冷的我很羡慕一家团聚的他们。我这个在台北读书的南部孩子，一直觉得自己并不属于台北，也一直觉得自己终究会离开台北，而后来也真的如此。台北，台北，它是我年轻的生命里短暂却重要的一个站。我曾经在那里下车停留，然后以回味跟回忆的心情看台北。谢谢您收听今天李可为您讲故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